感谢主，弟兄姊妹大家好。这个2019年以来啊，主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新约圣经的导读，实在觉得有主的带领。我们的负担呢，就是盼望主的话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里面能够扩展，然后呢也借着我们呢，主的话也能得着繁增，之中呢是叫主的话能够快快的传开。因为这个话呀，是主的话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得救是借着主的话，我们生命的长大呢也是借着主的话，我们的心思的更新呢更是借着主的话。那今天主的话已经解开，主的话也那么便利，借着这个文字啊、声音啊、网络啊，都很便利的可以达到我们手中。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让这个话呀在我们里面那个成长，在我们里面扩展，也能借着我们呢陪同别人读经，陪同别人进入这个话，这个话也借着我们呢得着繁增。所以这一个月下来很快就过去了啊，2019年过了一个多月了，那么我们也读完了一卷书了，马太福音，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贝。我也看到弟兄姊妹的见证，真是非常感动的。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呢今年呢这个话要继续不断读主的话，坚定持续的读下去。这一年我们如果读到年底呢，新约就可以读一遍。我们不但自己啊坚定持续读下去，第二个负担呢就是要拉着新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拉一位两位能够一起读主的话的话，你看这个话是不是就扩展了。当然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会打岔我们，其实魔鬼撒旦呢就是打岔我们，就我们远离主的话。那好了，那我们现在利用这一点时间呢，那盼望对这个马太福音呢有一点总结。那么首先呢我交通总结一下，然后呢弟兄姊妹也分享一下弟兄姊妹读经的见证，最后有些问题呢也可以帮忙啊回答一下。目的呢就是鼓励大家坚定持续的读经啊，坚定持续读经，并且呢带别人读经，陪新人读经，带新人读经啊，借着读圣经呢我们一同呢认识主。这卷书的总结呢，当然我们一拿到一卷书首先要看它的主题。那么我有一本恢复本的圣经，恢复本圣经有主题，有纲目，一些重要的注解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非常宝贵的，那就帮助我们认识这卷书的真理。那我们好不好把这卷书马太福音的主题一同宣读一下？这卷书的主题是什么呀？国度的福音，证明耶稣基督是君王救主。那我们知道这个新约头四卷呢是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呢就是主耶稣的四本传记。那四本传记呢有些地方是一样的，有些地方不一样的。那有人说这为什么四个人记得都不一样呢？因为他们四个人记得着重点不一样，他们的负担不一样，他们所强调的点不一样。那我们常常用这个比方，就好像一个人的四张照片一样，你前面照一张照片，后面照一张照片，前面后面是不一样的，左边后右边也是不一样的，你把这四张照片对在一起呢才是这一个人完整的图画。那这四本福音书呢就是主耶稣的四张照片，因为这四个作者是记述主耶稣的四方面，见证这位奇妙的人物的四个方面。那马太呢着重是说他是君王，那马可呢说他是奴仆，那路加呢说他是人，是一个完全的人，无罪的人，是一个人，正正常常的人。那约翰呢说他是神，那马太呢着重是强调他是君王。所以在这卷书呢他君王是在他的国度里做君王的。所以呢我们在这卷书呢我们就要先来总结这卷书呢，我们再先看几个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个国度啊，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国度的君王，这位君王救主他是怎样的一位。那么第三呢，这位君王救主他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他在地上活的生活，他的显出他是怎样的一个生命。那第四呢，我们也来看看在马太福音，在马太的记载里，主耶稣那个时代那个人，当时的人是怎样的情形，他们的光景如何，人的光景如何。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人的光景啊跟我们现今这个时代21世纪的世人跟我们做一个对比，你看看我们今天那个世人和20世纪以前2000多年前的人，主耶稣在地上的那个人。我想从这四条线呢来做总结。第一呢就是关于国度，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君王救主，第三呢就是关于君王救主他的生命，他活出的生命他是怎样的一位。 那么第四呢，来看一看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些人，世人是怎样的世人。那好，好了，那就是我就从这个四个方面呢，那首先来看第一方面，第一方面关于国度啊，这个国度呢，我们第一个需要认识的就是这个诸天之国与神的国的分别。那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呢，有一个图表是非常好的，这个图表呢，首先指出来诸天之国与神的国的分别图。那一讲到国度呢，我们都要想到至少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国度是一个掌权的问题。那么神的国就是神的一个掌权。那么第二呢，国度是一个生命的问题。神的国呢就跟神的生命有关啊，比如说我们常常说这个动物王国 Animal Kingdom 啊，植物王国是植物的生命，动物王国是动物的生命，人的国度呢是人的生命。那神的国度呢就跟神的生命相关，所以国度也是个生命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国度也是个范围的问题，比如说你在这个国度里，就在这个国度的范围里受这个国度的管制。所以呢，这国度跟生命、跟管制、跟范围有关。那神的国呢，是神的掌权的一个范围。那好了，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焦点呢，定在这个诸天之国。那关于诸天之国呀，有三方面的讲究，就是诸天之国的实际、诸天之国的外表和诸天之国的实现。那关于这个呢，有一个很好的注解，就是第五章第三节的注解呢，对于这一个很长的注解，对这个三个方面呢，有详细的描述。那么实际就是那个真实的情形，是指那个诸天之国呀，属天属灵性质上的内容，就是马太福音的五章六章七章主耶稣所颁布的诸天之国的宪法，天国的宪法所向我们描绘的。那诸天之国的外表呢，是个外面那个虚假的外状，那个呢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主耶稣用比喻所描绘的，是着重是指呢诸天之国外面那个虚假的外状，就是基督教的国，就是那个稗子、那个大树、那个面教所表征的。那么诸天之国的实现呢，是主耶稣指他再来的时候要把他所掌权的那个国度天国实实际际的带到地上的，那个是在马太福音的24、25章这两章主耶稣的预言里面，关于国度的预言里面向我们描述的，就是主耶稣要借着他的来临，用大能把他的国实实际际的建立在这个地上。所以呢，现在对于诸天之国，弟兄姊妹要有这三方面的领悟，第一就是这个实际，第二就是那个外表，第三就是那个实现。那个实际呢，就是那个属灵实际的内容，也就是今天的正当的召会生活。那么这个正当的召会生活，那个就是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六章七章这个三章圣经主耶稣在山上所颁赐的天国的宪法的内容。那个宪法呢，总共有七方面的内容，这个七方面的诸天之国的宪法。那么第一方面就是它的性质，就国民的性质，主耶稣是要建立的天国，他的国民是什么性质呢？我们现在就简单复习一下。第一个，他们是邻里贫穷的；第二个是他们为当前这个情形是哀动的；第三，他是以温柔对反对的；第四是饥渴慕义；第五是怜悯别人；第七呢是心力纯洁；第八是制造和平；第九是为义受逼迫；最后呢，因主遭辱骂被毁谤。这就是这些国民的性质，是这样的性质：邻里贫穷。清新的人，温柔的人，这就是主耶稣所指出的那个九福啊，马太福音第五章九福所向我们描述的。好了，那么这些国民内在的性质是这样的，那么它外在的影响呢？主说是地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我们知道这个盐呢是调味的，是防腐的，是杀菌的。你看呢，腐败的东西需要用盐来防腐，来杀菌。今天这个世界，世上的国满了腐败，对不对？地上到今天，你新闻里报纸上看到的都是腐败分子，这个反贪这是一个大问题。那么今年呢，诸天之国的国民就是地上的盐，就会杀死这些腐败的因素。然后呢，他们也是世上的光，他们就是照亮这个世界的黑暗，这个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然后第三，这个诸天之国的宪法是比旧律法更，这个律法呢是比旧约的律法更高的。旧约的律法十条诫命是对付人外面的行为，比如说不可杀人呢，不可奸淫呢。但是诸天之国的宪法是对付人里面的动机，不光是不能杀人，连恨人都不可，因为杀人是从恨人来了，所以呢他这个要求是更高的。好了，第四呢是讲到他的义行，义行包括施舍呀、祷告啊、禁食啊，你捐献什么东西，你奉献什么财物，你做什么好人好事，这个呢通通是坐在隐秘处的， 不是为叫人看见，乃是为叫神看见的。这就是主天之国的他们的义行。然后他们如何对待财物呢？主的话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们要积蓄财宝在地天上，不是积蓄财宝在地上。他们是只侍奉神，不侍奉麻烦，不为生命忧虑，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第六，他们待人的原则。诸天之国的国民怎么待人呢？他们这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待人。这是主耶稣说的太宝贵的话了。你想让别人对你好，你就要对别人好。最后一项天国子民生活工作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进窄门走狭路，实行主的话。不光要呼求主的名，更要实行天父的旨意，不是说喊主就够了，还要照着父的旨意来实行。这就是天国的子民他们生活工作的根基，这就是天国子民的实际。今天就在教会生活里，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活在这种情形里，我们就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这就是今天教会生活的实际。第二方面，诸天之国的外表，就是13章给我们看见的。诸天之国的外表就是今天的基督教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用这个败字来描述，败字是麦田里面的败字，是假信徒。在教会里面，在这个基督教里面，有许多的假信徒，不是真信徒，根本没有得救，但是呢冒充是基督徒，是破坏基督徒，带进许多腐败的东西，然后这是一种情形，这就是虚假的外状啊。最后那个面教是把全团都发起来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今天的教会生时代，不光有这个实际，有诸天之国的真实的情形，也有许多虚假的外状。那我们就是要蒙拯救，脱离这个诸天之国的外表，蒙拯救脱离这个虚假的外状。那么如果我们活在那个实际里，不有份于这个虚假的外状，那我们就有份于将来诸天之国的实现，就是诸天之国在大能力实际的来临，就是马太福音24章25章主耶稣所预言的，在这个国度的预言的三方面，他讲到主回来之前，这个他来临之前将要发生的事，而且呢这些事发生之后，他借着他的来临要把他的国以大能建立在地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操练自己过国度的生活，就是盼望那天有份于诸天之国的实现。我们今天活在实际里，那天就在实现里。如果今天我们不在这个实际里，那天就无法有份于那个诸天之国的实现。好了，这个盼望呢，这个大家读了马太福音了，总是对于国度有一个大概的这个了解。那我就把这个总结到这里，这是第一方面关于国度啊。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国度里有一个君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来看一看这君王救主。那么这个君王救主呢，我们在这个恢复本呢前面有个纲目，这个纲目呢，他首先给我们看见王的家世和身份，然后给我们看见王的受膏。那王的家世与身份呢，他是什么呢？他称为基督，我们看见他的家谱，我们也看见他的由来与名称，他是由圣灵承运，由童女所生，他身为什么呢？身为神而人者，命名耶稣，人称以马内利，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就是耶和华救主，就是耶和华救恩，他也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看见这个诸天之国的国王，这个君王，他是神而人者，是神成为人的，有神人二性的，他是这样的一位。那么后面我们就看见他的幼年与成长，他生下来生在伯利恒，立刻就逃亡，为什么呢？因为地上的王要追杀他，要屠杀他，所以呢被迫逃亡埃及，然后反居拿撒勒，长在一个被人藐视的地方，就成为拿撒勒人。那么最后呢，他就成为拿撒勒人，被人藐视的拿撒勒。然后呢，我们看见他30岁的时候，他出来禁止，先要受膏，受约翰，被约翰所引进，受约翰的禁，然后就受膏，然后经过试验啊，试验40天的试验，受魔鬼的试验，他得胜的胜过了试验，胜过了魔鬼的试诱，然后他就开始他的执事，又开始他的执事的开始，他的继续，他的扩大，还有他的各面的风度。他的执事开始他自己在那尽职，后来呢，因着牧养和收割的需要的扩大，他差派他的门徒前去呢，做他所做的工，这就是他执事的扩大。那么最后呢，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禁止，在地上的禁止呢，是受到弃绝， 王的被弃。所以第四大点呢，我们就看见王的被弃绝。他为什么被弃绝呢？怎么建立这样的弃绝呢？是因为啊，他关心的是他的子民，他要叫他们得着释放，得着安息，得着宝足。但是呢，因着这样的作为呢，就违反了当时的宗教徒那些特别是守安息日规条的人的规条。那比如说他在安息日呢，他的门徒在那吃饭，吃麦穗，然后他在安息日呢医治了一个枯干手的人，因着他要叫他们享受安息得着宝足呢，就被那些宗教的这个法利赛人，那些安息日的警察所弃绝。然后呢，后面就看见他弃绝的，他被弃绝的增加，不光是被那些宗教家弃绝，也被他的家乡人的弃绝，也被外邦王希律弃绝。最后他在前从加利利来到犹太，从犹太又上耶路撒冷，一路前行都是一个被弃绝的途径。那么最终他遭受弃绝，弃绝的终极完成什么呢？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马太福音我们给我们看见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他，但是呢，感谢主，他虽然被弃绝，这个马太福音用长篇的篇幅给我们记述了他被弃绝的途径。然后呢，我们看见他弃绝之后呢，虽然被钉死了，他却得胜了。他的得胜呢，表现在他的复活。他复活了，主耶稣我复活了，而且复活了，掌权了。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主耶稣在复活里得住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他成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位君王救主啊，最后得住了王权。这就是马太福音，你看好不好啊？就是马太福音。所以这个恢复本的纲目就是这五个大点，就给我们概括了这个君王救主他整个的传记，从他的出生、他的受膏、他的执事、他的被弃绝，然后他的得胜。他的得胜是在他的复活和掌权里。好了，这就是我想第二方面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这个君王救主的传记。那么第三大点呢，我要特别来给弟兄姊妹点出来呀，这位君王救主他生命的展现，他展现出来的一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我这里呢点出了四方面，他对父神，他对自己，他对人，还有他对鬼撒旦。那么这四方面来看我们的主耶稣，他这个君王救主的生命，首先他对父神，他服父的恶，绝对实行父的旨意。他说我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恶就是父神的旨意。所以他对父神的旨意要他生在马槽里，他就生在马槽里；父神的旨意要他逃亡，他就在逃亡埃及。父的旨意叫他顺从，他就绝对的服从。所以呢，我们的主耶稣啊，他这个生命是一个不在意别的，只在意父的旨意，乐意的降卑，乐意的倒空虚己，顺服至死，一直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看见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就是在那寻求父的旨意，他知道这个十字架的苦悲是相当的痛苦的，所以他说：“倘若能行，求你将这杯撤去，但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你的意思，他这样祷告三次，他清楚父的旨意就是要他喝这个苦杯，他就说了：“他说若是你的旨意必须如此，就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他就接受了父的旨意。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的生命，他是一个绝对服从父旨意的一位。而且在他一生的生活和一生的禁止中啊，他一直享受父丰富的恩典，甘甜的爱，他吃父的话。他四十天在那里禁食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就说出他是靠神的话活着的。他也一直活在与父的交通中，向父祷告。比如说他在十一章他看见那些大城的人，那么多城市的人，他在那行了那么多的异能，那些城的人拒绝他，不信他，所以他就在那里责备啊，谴责啊，他说伯塞大啊，你有祸了，加百农啊，你有祸了。他责备那些大城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你们竟然不悔改。诶，很奇妙啊，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啊，给我们看见他在那里正在责备那些大城的人，突然他就回答父说：“父啊，我颂扬你，因为你的旨意，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看他一面在那里责备这些大城啊，一面在那里跟父交通，所以他不是单独做任何的事，他在跟父交通。他在跟父交通的时候，他说父向他说话了，他立刻就回答父，他说：“父啊， 天地的主，我颂扬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智慧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孩却启示出来。父啊，是的，因为在你眼中看为美的本是如此。所以他不在意啊，人欢迎他或者人拒绝他，欢迎拒绝都没关系，只要父的旨意是这样，他都接受。那好了，这是对父。对自己呢，他是尽全班的义，一开头出来禁止先受约翰的禁，受禁的意思前头我们已经在导读时都讲过了，他就是把自己摆在死地，把自己埋葬。虽然他的己是一个无罪的己，主耶稣是一个无罪的人，但是他仍然否认己，所以他背十字架，否认己，丧失魂，背十字架，事实上是他从受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他就在那里就开始啊，否认己，就开始丧失魂，也开始背十字架。这就是他在地上的生活，对自己绝对的否认，然后呢，丧失魂的一切享受，愿意背着十字架来实行父的旨意。那么他对人呢，他是爱人，怜悯人，同情人，顾到人一切的需要，这个我们看得太多了。在马太福音那么多的事例，就看见我们的主啊，满了爱，满了怜悯，满了同情，顾到人一切的需要。他传福音，他教导真理，他医治病人，各式各样的病，那么多的病人。然后呢，他取去人的软弱，担当人的疾病，他也赦免人的罪，他也洁净人的麻风，他服侍人到一个地步，甚至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最后他对魔鬼呢，他对鬼呢就毫不客气，到处赶鬼。那些霸占人，人是神造的，是为着国度的，为着天国的，但是呢被污鬼霸占，所以他走到哪里就把鬼赶出去。所以他赶住一切的鬼，捆绑那个壮者，抢夺他的家具，他在那里事实上是摧毁撒旦的权势，释放撒旦所霸占的人，好把这些人做成国度的子民，好为着建立天国，为了建立诸天的国。这就是主耶稣他这个生命。我们再简单的说，对父神的旨意绝对的服从，对自己完全的否定，对人满了爱，满了同情，满了赦免，满了这个关切，然后呢对鬼呢绝对的赶逐，赶逐一切的污鬼。这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所活的生命。关于人的光景，在马太福音我把这些点呢列出来，是在读经的过程中读出这些点来。人的光景，人在自己的里面，人在得着基督的生命之前，他的光景什么呢？我们先看看第一，人在自己里面的光景。第二呢，在人与人关系上的光景。我们来看这两方面，人在自己里面的光景，我列了十个点，你看这光景是不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人是劳苦担重担的，所以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第二，生活的忧虑，当时的世人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看今天的生活，世人是不是忧虑了？今天的忧虑是增加了是减少了？今天是忧虑的人是增多了是减少了？其实我看是没有变化。两千年来好像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现在的技术发展太多了，比两千年前主耶稣那个时代太先进了，但是人的忧虑并没有减少，对不对？第三，饥饿，主耶稣在地上充满了饥饿的人群，对不对？主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又用七个饼喂饱四千人，所以到处都是饥饿的人群。那好了，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发达的国家，在美国，好像物质的饥饿不是个大问题，大家没有什么物质的缺乏，但是人精神的饥饿，人属灵的饥饿，其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不是？然后疾病啊，现在经过了二十世纪的科技的发展啊，当时的疾病好像是减少没有了，但是又生出新的疾病来。那我问大家，现在病人是多了是减少了？今年的病人有减少吗？好像身体的疾病的各病了种类越来越多，然后麻风，然后呢贪爱钱财侍奉马门。那当那个时代的人贪爱钱财，现在的世人是不是对钱财的贪爱减少了吗？今天你看过春节，你看那些上庙里的人，拜偶像的人，是其实都是拜财神，他是要发财啊，要得更多的钱呢、啊。所以这个中国人恭喜新年的时候啊，都很多人恭喜发财了，就是要得，就是其实人就是、啊、贪爱钱财侍奉马门呢、啊。好，第八，怒气，今天的世人里面有没有怒气吗？怒气就带来恨人，就会骂人，甚至到杀人，还有情欲。情欲的淫念呢，奸淫呢，就带进什么呢？休妻，带进离婚。然后呢，第十点，心里发出各样的污秽。主耶稣说，这个恶念呢，凶杀呀，奸淫呢，偷窃、假见证，还有棒毒啊等等，这就是人的光景。那我问大家，今天的世人 难道不是这样吗？今天的世人这些光景有改变吗？其实是没有改变的。那我们再看一看，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在谈到跟别人的关系，因为讲到国度，它就是一个，就不是一个人，是一团人，是一群人，是一个国度上，国度里面就有关系的问题，人跟人的关系。那人与人的关系上，我们看看人的人与关系上，在我们的人里面是不是高抬自己啊？我们没任何时候都是喜欢高抬自己，贬低别人，然后呢，喜欢得人的荣耀，喜欢得人的称赞，然后背后呢说别人的闲话，所以不可以藐视什么。然后半跌别人呢，你看今天是不是常常被半跌别人，然后论断别人，审判别人呢，然后不赦免人呢，还有不孝敬父母啊，这个就是这八个点。那我是从这个马太福音主的话里面这个读出讲出挑出这些点来，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今天我们人的光景。那我们人的光景是这样，不光是普通的世人是这样，甚至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也没有脱离这些，他们也都是堕落的人，也有这些。那么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国度的子民，要有那些国度子民的前面提到的七方面的那个情景，如何才能够把我们这些堕落之人的光景变成那个国度子民正常诸天之国的光景呢？没有别的路啊，唯一的路啊，就是接受这个君尊救主、君王救主的生命啊。因为救主他已经活出了一种的生活，他就是神而人者，他有神的生命，他活出了这样一个美妙的生活，就是那个诸天之国的宪法所描绘的那种生活。国王，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他已经活出了这样的生活。今年他要已经经过了死，进入了复活，他要把他的生命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凭这个生命而生活，叫他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在我们里面发展。结果呢，我们就能活出天国的生活。神的心意要建立这个诸天的国，不是凭着人的生命，堕落之人的生命，乃是凭着基督的生命，就是神人调和的生命，乃是凭着君尊救主、君王救主他的生命所过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马太福音，我们读了之后，我们看了这个国度标准这么高，要求这么高，主耶稣这么高，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觉得我们的光景这么低，觉得我做不到。你说觉得做不到是对的，你做不到，我做不到，我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比如说主耶稣讲的时候叫变卖钱财，变卖你家你所有的财物，那个少年官就这样忧忧郁郁的走了。他为什么走呢？他因为他做不到。其实你做不到是对的，你就是做不到，但是呢你不要忧忧郁的走，你要留下，你要告诉主，你说主啊，我做不到，但是我还要赖着跟着你。你如果是愿意跟着主的话，主就说你做不到，我做得到，我替你来做，我要进到你里面做你的生命，做你的救主，你就能做得到了。你看，这就是神的原则。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读了马太福音，读了第一个，觉得主的高，主的标准高，主耶稣的生命高，这是对的。然后觉得我太低，我这个光景啊这么差，做不到，这也是对的。但是呢，千千万万不要离开，不要说哎呀做不到，算了算了，放弃了。要说主啊，我做不到，我需要你的拯救啊，我需要你的怜悯，主啊，你做我的救主。那我告诉你呢，主就要替我们做得到，而且主做我们的生命，你看，那么历代的圣徒都做得到了，彼得做到了，然后呢，那个撒该也做到了，青年官没做到，逃掉了，走掉了，没有逃，他就犹犹豫豫的走了。那犹犹豫的走实在是很可怜呢、啊，那犹犹豫的就犹犹豫一辈子啊，就离开主了。但是那个撒该，他没有犹豫，他要看主。他甚至把主耶稣接到他家里，住在他家里。那一住在他家里，这个救恩就临到这个家了。他主耶稣说，今年救恩临到这个家。你看，救恩临到这个家，就叫他能够啊，把他的一半的财富分给穷人。他讹诈谁就还人四倍。你看，这是一个何等的救恩呢、啊？那我最近读这个《使徒行传》，你看主的救恩临到这些人之后，他们就把田产家业都卖了，然后实行啊房屋共用啊，然后就没有缺乏。我最后的信息就是告诉大家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跟着那个少年官的脚行走，那就忧郁的走了。那你忧郁的走啊，你就忧郁一辈子了。那你要留下来，你告诉留说主啊，我还是要跟从你，我虽然做不到，我需要还是要跟从，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救恩，我需要你的拯救，我把你接到我的里面做我的救主，我把你接到我的家里做我家的救主，这样的话你就有盼望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需要这位主来拯救我们，我们更需要这位主来服侍我们 啊，他不是坐在宝座上做君王，他是做奴仆来服侍我们呢。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好好的进入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如果没读完，如果错掉了几章，也不要灰心。我们呢，马太追不上了，就追马可。现在我们还就现在开始进到马可福音，才刚刚开始读嘛，还来得及。所以我们还继续不断的进入主的话。无论如何，我们看见我们主，我们的救主是宝贵的，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啊是可爱的。我们借着读他的话，好好的进入对他的享受，那么他的话会充满我们，他的生命会更新我们，他的生命会变化我们，至终叫我们活出他那样的生活。愿神呢祝福我们。